如同春夏秋冬的转换，如同大江东去的走向，世事沧桑自有规律。国民党在东北战场上的失败已成定局，谁想扭转这种局面，谁就是让历史的车轮倒转的悲剧人物。
曾泽生率部起义，这可不是偶然的。1948年3月7日，那个时候曾泽生率领着60军驻军在吉林，蒋介石给他一封亲笔手谕，命令曾泽生率60军秘密撤退到长春，同时命令他在撤退之前要把带不走的装备辎重全部销毁，撤退之前要把小丰满水电站大坝给炸掉，把所有的电机设备全炸掉。蒋介石这可是够狠心的。当时的小丰满水电站是全国最大的水电站，牵涉到国计民生，这个蒋介石是国计也乱了，民生他也不管了。但是曾泽生在考虑炸大坝的严重后果呀，他想蒋介石有这个命令，我是执行啊还是不执行啊，最后他还是没执行。要撤退的时候，作战科长打电话问这曾泽生，军座，这个大坝那个事儿咱们是怎么着啊，那命令怎么写呀？曾泽生一听啊，关于这个大坝呀，我看那就那个什么吧，这个啊以后再说吧。哇，他把电话放了。作战科长一听，什么以后再说，哪还有以后啊，我们今儿都撤退了。作战科长也心领神会，行，您说以后再说呀，我这个命令那就以后也再下了。就这么的往下撤。当天晚上曾泽生的部下胡燕还给他打电话，还问这个事儿。曾泽生在电话里跟胡燕就说，我跟你说呀，我们不能做炸毁黄河大堤那样的千古罪人呐。既然是上峰有命令，这样吧，在那个大坝周围不疼不痒的地方扔俩手榴弹听个响也就得了。这个事儿就这么着过去了。
曾泽生没有执行老蒋的命令，蒋介石是大为恼火。六十军刚到长春，蒋介石就派了个降级的特使叫方黑子来兴师问罪。一见面这方黑子就质问曾泽生，问曾军长，为什么不执行蒋委员长的命令？笑话，不执行命令我怎么从吉林到的长春呢？我没问这个，委员长指示叫你炸毁小丰满发电站，让你销毁不能带走的军用物资，你为什么不执行？哈哈哈哈！哎呀，方代表啊，你听我解释，带不走的军用物资是堆积如山呐，怎么销毁？一旦销毁引起爆炸声，这不给共产党通风报信吗？我没办法呀。那炸行你炸不了，不许扔江里去吗？扔江里头那么多的东西，人抬车拉，兴师动众，老百姓能不知道吗？哎，这秘密我怎么能保守呢？岂不违抗了蒋委员长的命令吗？
喂，好，就当你说的有理，那小丰满你为什么不炸掉？
方代表，你到过小丰满吗？
没有。
你不了解情况，小丰满的坝高100来米，发电机在深水下几十米，一色是钢骨水泥构筑的，要想炸掉谈何容易啊！我哪那么多的烈性炸药啊，尤其委员长叫我迅速撤退，我怎么能做到？过早坝炸掉了，水淹吉林市，我这60军和老百姓还活得了吗？炸完了又没那么多的烈性炸药，你叫我怎么办？ 巧家人难做无米之炊呀、啊！
哎，
把方黑子说的没词儿了，这小子没辙了，一拨了脑袋，夹着尾巴，他溜了。
现在曾泽生要起义了，他的信使见到了我们围城指挥所的最高首长萧劲光和萧华同志。他们看到了曾泽生的这封信之后，马上又找来了副参谋长潘硕端还有刘浩同志，两个人一辨认笔迹无误。于是萧劲光同志当时表示，这个事情就由刘浩同志去谈，六十军起义我们表示欢迎。紧接着他们把这个消息电告毛泽东，毛泽东给他们回电说，你们争取六十军起义的方针是正确的。于是在16日上午，刘浩奉兵团首长之命再闯长春。
曾泽生一见了刘浩，这手啊可就不撒开了。你好，
你好，你好，你好
啊，曾军长，欢迎您，欢迎六十军起义。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出，我们尽量给予解决。谢谢，
谢谢。
部队起义没什么困难，只是配合消灭新七军，我们这里夹杂着新编的52师，有点小困难。再就是有些官兵要返回故乡，您看啊，这不成问题，新七军由我军单独解决，想留下的我们回营，想回家的我们发足路费，至于御寒冬装我们立刻解决。
好，太好了，谢谢，谢谢。
这曾泽生说着一抬手，摘下的勃朗宁手枪递了过去啊，李代表请收下。刘浩知道这是曾泽生为表心迹一点心意，很郑重地接过了勃朗宁手枪。
与此同时，52师的师长李松带着一个团的兵力也把60军的军部是紧紧包围，一个个荷枪实弹是如临大敌。李松啊领人冲到楼上去了，干嘛来呀、啊、要逮捕曾泽生。结果到屋一看呢、啊、人去楼空没人。怎样，李松心说曾泽生这耳朵够长的，谁给跑了风了，马上得报告郑洞国。因此一伸手刚要抄电话机，在他身后站的是他手下一个副团长叫陈建榜。没想到这陈建榜把手枪拽出来顶到后脑勺上了，别动呀。李松一回头，你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奉曾军长的命令逮捕你。完了，来人！从外边闯进几十个人来，为首的是个上尉军官，快把他给我抓起来。这军官答应一声，到李松近前了，乐呵呵把他腰间的手枪给拔起来了。好吧，我就逮捕你。错了，抓他，没错，抓的就是你。你是什么人？我呀，中国人民解放军松江军区侦察科长张正平。你被捕了。李松当时就蹲在地下起不来了。与此同时，郭沫涛、崔志光这些绊脚石是一网打尽。
当天下午，曾泽生和刘浩两个人乘坐着曾泽生的高级防弹轿车出城了，到我军兵团司令部见到了政治部主任唐天际，两个人指定了交接的房地、时间、单位、规定的口令。当夜曾泽生和刘浩两个人又乘车回到了长春，向全军宣布起义。
起义的队伍刚一拉出长春，国民党的飞机就跟来了，低空盘旋是狂轰乱炸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肉中啪啪，怎么回事？ 蒋介石在南京听着信儿，有人向他汇报了。蒋介石问郑洞国到底是怎么回事，郑洞国也没隐瞒，六十军背叛了。蒋介石一听气得直咬牙，炸往死了给我炸，这些杂种一个不剩全给我炸死。
算了吧，以前都是自己人，何况轰炸已经没有什么实际意义。号称天下第一军的新编第三十八师投诚了，新七军下属的两个师也投诚了，长春国民党守军相继投诚。到了晚上五点钟，除了郑洞国的指挥部之外，驻长春国民党守军全部投诚，解放军已顺利接收完毕。郑洞国所在的中央银行大楼在解放军的重重包围之中。郑洞国心想，唉，想我郑洞国身经百战，在国际上也赢得了一片赞誉，没想到今天却落此下场，看来真是气数已尽呐。
不一会儿，杜聿明致电郑洞国，跟他说他已请示蒋介石准备派直升飞机来救他，问他飞机有没有降落的地点。郑洞国心里的清清楚楚，现在被解放军大军重重包围，还能救得出去？所以啊，他怀着既感激又悲凉的心情回电，说现在为时已晚呐，况也不忍离部署而去，只有以死效命。
我们解放军在方参谋长的率领下，一直在伪中央银行大楼面前耐心的等待着，从十九日一直等到了二十一日凌晨。十九日这天呢，郑洞国属下有一个副参谋长叫杨永梅，就把我们解放军的代表朱军请到楼里边进行谈判。其实他们非常知道郑洞国此时的处境，他的属下提出来，为了顾全郑洞国的面子，提出三个条件。第一条呢，就是让他们假抵抗一二天，以表示对党国的忠诚。第二条呢，郑洞国投降之后对外不发表讲话。第三条呢，对外宣传的时候不要说郑洞国是自动投降。于是在二十一日这天六点就定为了投降日期。我们考虑了一下，头两条接受了，最后一条没同意。
十月二十日晚上十一点，郑洞国打开了报话机，用明语向蒋介石做了最后的诀别。总裁，卑职固守央行，外围守兵均已壮烈成人，卑职也只有以身殉职。说完，啪啷，扔掉了报话机。
二十一日早晨，解放军来到了郑洞国兵团部，这个时候就听见一阵激烈的枪响，砰砰砰砰砰！干什么呀？不是假抵抗一二天吗？这回就假抵抗了一个小时，我们是一枪没还呢。为什么？对方那枪啊都是朝天上打的。一阵激烈的枪响之后，郑洞国的属下好把郑洞国由打那个死亡线上救出来，一起走向光明啊。二十一日凌晨四点，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总司令萧劲光率领着解放军来到大楼前，准备接受郑洞国投降。
这时郑洞国穿好了军装，整了整军容，他知道自己 成人的时候到了。他走到了床头，把手伸到了枕头底下去摸他自己的手枪，伸起枕头一看，他的手枪没了。原来杨有梅事先发现郑洞国情绪不对，已经把他的手枪给藏起来了。就在这时，咣当一声，门开了，四名警卫蜂拥而入，死死的把郑洞国抱住。这时，他的侄子秘书处处长大门外冲了进来，跪在地上放声大哭：“二叔，
你可不能啊，二叔，你可不能走绝路啊，二叔！”
杨有梅走了进来。贵公，已到最后关头，该投诚的都投诚了，剩下的人就等着您一句话了。杨有梅说完，冲着四名警卫一使眼色，四名警卫不由分说夹起郑洞国拥到了楼下。
萧劲光在等待着他。于是胜利的号角已经吹响，长春兵不血刃解放了。
早要如此，何必久困？倘不久困，也不能如此。